这时候我们要一起攻读神的话。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二章21到35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我念一章投影片，请弟兄姐妹接着念上下一章。《路加福音》第二章第21节：满了8天，就给孩子行割礼，与他起名叫耶稣，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投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或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并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2个礼拜前我提过一套童话书，这套童话书叫做《纳尼亚春秋》，是 C.S. 路易斯写的，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那么2个礼拜前我主要讲的是狮王女巫衣橱，今天呢我要谈另外一本书，这本书叫做《银椅子》。那如果你记得我2个礼拜前讲到，就是伦敦的一家庭4个兄弟姐妹，他们被狮王阿斯能召唤到纳里亚这个世界去，啊，做了一些事情。那么这个《银椅子》这本书呢，是讲到4个兄弟姐妹里面的2个小的孩子，兄妹 ，OK， 他们又被狮王阿斯能召唤到纳里亚去。那么这一次呢，他们呢是到北边的地底的世界去救一个王子。那个地底的世界呢，在黑暗当中被一个，这次不是白女巫，这次是绿女巫所控制的，用魔法控制的。所以进到那个地底的世界之后呢，他那整个地底的世界呈现的是忧郁死气沉沉的气氛。那里的人呢都被洗脑，如果记得我3月份的时候讲过，他们不相信地底之上呢有一个地面的世界，他们不相信呢这个地面的世界有蓝天有绿地。那么控制这个地底世界的关键是这个绿女巫的魔法，然后里面有一张银椅子，就是这个书名的由来。然后呢，这2个孩子跟一些帮助他的人呢，从地面上进入到地底的世界之后，他们毁掉了那个银椅子，杀了那个绿女巫，然后救了这个王子之后，整个地底的世界就进入了动荡当中，好像快要毁灭掉一样子。那么所以呢，在那个地底世界里面的所有的生命，他们有的呢惊惶失措，跑来跑去不知道该怎么办，有的呢他们甚至跳入地底的火山里面自杀。在这个动荡的状况当中，原来的出口已经被封死了，那么他们这些人怎么逃出去呢？然后这几个人就发现，在这个地底世界之上，很像你现在抬头向上看，地底是不是6盏明灯？有一盏，不止6盏， 7-8盏明灯我们这里，但是在那个地理世界远远的，他们看到高高的地方有一盏明灯，然后他们就向着这盏明灯走过去，而且走得越近就发现路越清楚，就发现这个明灯引导他们，照着他们前面的路一路一路一路往上走，往上走，走到地底世界的天花板。我突然间，我今天站在这里突然间发现了，我们这还有一点像，你就想到你走走走走到这个天花板的地方，然后突然间他们找到了一个洞，就从这个天花板上离开了这个地底的世界，回到了地面的世界，回到了蓝天，回到了绿地，呼吸了新鲜的空气，看到了光明。那他们就这样子就走出去了。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觉得我们所在的世界，有时候你打开报纸，看看媒体，看看网络，你会发现呢，好像我们所在的世界也在黑暗跟动荡当中。然后我们好像也看见我们周围的人好像惊惶不知所措，甚至在寻求自我毁灭。那么当这个世界让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也要帮我们周围的人问，什么是我们在这个黑暗世界当中，我们可以，什么是我们可以走出这个是黑暗世界的明灯呢？那么这是我们今天早上要一起来思考的。这个月是庆祝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前两个星期我们谈到耶稣基督降生前的序曲，有关他的预言，有关他降生的预言。然后啊，我们看到啊，天使对撒加利亚显现，然后我们看到上个礼拜天使对玛利亚显现，然后呢，应该我们要进入到耶稣基督降生的经过。我们今天只有在读经的时候读到了耶稣基督降生那一天晚上，天使向牧羊人的预言啊的宣告，就是报佳音的由来。但是我要把这个段落呢留给22号跟24号的讲员，让他们来讲。那啊，今天呢我们要先跳到耶稣基督降生之后所发生的事情，从一些人跟婴孩耶稣相遇所说的话，我们一起来认识耶稣基督降生来到这个世上的意义。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所读的经文所发生的场景，在圣殿，在耶稣出生大概1个月之后。然后这个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开始，总共提到了3个礼仪。第一，那我们讲一点背景。耶稣的肉身的父母约瑟跟玛利亚，他们原来住在北边的加利利，可能住在拿撒勒这个地方。然后呢，他们呢，因为这个当时的罗马帝国要求要户口普查，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报名上册，户口他们本，那我们现在叫户口普查，他们就回到约瑟的本乡伯利恒，然后耶稣在那里出生。然后呢，他们在为了要行等一下我所说的几个圣殿的礼仪，他们呢就到了耶路撒冷，去到圣殿当中。然后在这几个他们要行一些什么样的礼仪呢？那我们也稍微谈一下。根据以色列人的律法，一个婴孩出生之后可能要经过一些礼仪。哪一些礼仪呢？第一个，一个婴孩刚出生之后没有多久，这个母亲呢要被视为是不洁净的，所以他最好不要外出。那但是理论上来说呢，经过了7天之后呢，他就洁净了。可是呢，根据犹太人的传统，他们在7天母亲可以被宣告洁净之后呢，他们通常还会家居33天，也就有点像我们华人传统的坐月子。OK， 对，那母亲在7天不洁净之后呢，第8天，他们父母亲会暂时出来。为什么？他们要找到一个犹太的拉比，要给男孩婴孩 行割礼，这是犹太人的律法的传统。所以呢，第八天婴孩行割礼，耶稣也一样的行了割礼。然后呢，等到40天满了，就是40天满了之后呢，这个母亲呢要行一个洁净礼。那这个洁净礼呢，最好是在圣殿举行。那么除了母亲要行洁净礼以外呢，约瑟跟玛利亚还需要再行另外一个礼仪。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是头生的男孩。那么根据以色列人的传统，如果你读出埃及记十二章到二十章，你可以知道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第十灾的时候，法老王不愿意以色列人离开，所以他们所有的头生的长子都被杀。可是呢，以色列的家的头生的长子都被保留，所以在那个时候就定下一个礼仪，说所有的头生的男孩都必须要在出生之后40天被奉献归属于神。那么这一个节日有一点像我们几个礼拜前施行的孩童奉献礼一样。所以这个我们刚进行的孩童奉献礼也有这个意义。那么所以我们看到的经文的背景是这样。那么在进行这个礼仪的整个的过程当中呢，约瑟和玛利亚却遇到了两个人。这两个人一个是西面，我们读到的经文是西面，我们没有读到的经文呢碰到另外一个人叫亚拿。我等下再讲亚拿。这个西面，我从小呢就听到人家叫这个西面叫老西面。为什么呢？可能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表达，他在见到耶稣之后，他跟神祷告说，神啊，现在我可以死了。所以有人就说因为这样子表示呢，他应该已经很老了。那他很老了还没有死的原因是因为呢，他还没有见到耶稣。那他为什么以为他一定会见到耶稣呢？那是因为从圣灵来的感动。所以他说，我现在见到了耶稣，我的心已经满足了，所以呢，我已经老到活在这个世上不耐烦了，所以就怎么样，就死了。这是一种可能的解释，我也不敢讲这个解释一定不对，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很难讲说西面到底是老西面还是年轻的西面还是中年西面。因为我觉得这句话呢，其实更像孔子说过的一句话，那句话叫做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曾经讲过一句话说，如果我在早上认识了真理，我的生命已经没有遗憾了，我到了晚上的时候死了也没有关系。我觉得西面这句话跟孔子讲的这句话有相当的关联。那很遗憾的是，孔子呢年老的时候呢，他觉得他自己一事无成，然后他后来呢听着人家说附近有一个地方抓到了一头神兽叫做麒麟啊。那结果呢，他就赶快跑去看，结果发现这个麒麟被虐待到一个地步，最后死掉了。所以呢，孔子看到这一只麒麟，不但心里面没有满足，反而心怀忧愤，不久就病死了。可是西面却说，我看到了耶稣，我的生命满足了。为什么？因为我见到了真理，因为我见到了我所期待的那一位弥赛亚。那么另外一个耶稣所见约瑟和玛利亚所见到的这个人叫做是一个女性，叫做亚拿。那这一位亚拿真的是一位老亚拿。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说法是他可能在见到耶稣的时候已经84岁了。如果根据我们的中文翻译，就是说他呢那个时候84岁。可是另外，因为你知道那个希伯来文的文字，有的时候的这个动词的问啊，不是有的时候因为介词的关系会怎么样？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说呢，她出嫁之后呢，跟丈夫生活了7年，7年之后丈夫死掉，然后呢，她守寡84年。那如果她守寡84年，请问她几岁？她可能100岁了。他可能100岁，可他100岁的时候还看起来身体还蛮健康的。不管他是84岁，不管是100岁，大家可以算算他的年龄很老。 这两位有一个榜样值得我们学习，就是这两位呢经常在圣殿里，意思是说他们常常亲近神，寻求与神有好的关系。在当时，当耶稣的启示跟救恩还没有完成之前，圣殿对以色列人而言是神的居所，到圣殿就是亲近神。今天呢，耶稣的救恩完成了，圣灵在我们相信他的时候已经内住在我们心里面了，所以你可能不需要每一天啊周间你也来到教堂才能够亲近神，但是我们需要每一天渴慕的亲近我们的神，不管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那么这两位常常来到圣殿，这一天却在圣殿里面遇到了来献祭的约瑟跟玛利亚。重要的是他们刚刚见到了刚刚出生的耶稣。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是这是一个巧遇吗？这是一个巧遇吗？其实这不是一个凑巧，而是一个长久盼望的实现，也是一个圣灵的感动和神的带领。两个星期前我们提到，纵使在耶稣的时代，以色列人的宗教体系跟当权者已经腐化和败坏了，纵使在这样的时代里面，仍然有无数的人在尽情的敬拜神，而且无数的人在等候耶稣基督的来到。好像我两个礼拜前讲，无数的人不断的在唱以马内利来临，以马内利来临。这两位分别在盼望基督来到的，我们姑且用长者，终于让他们见到了。特别是西面，他之所以知道他所见到的耶稣是长久等候的基督，是来自于圣灵的感动。西面有一个不寻常的经历，他有圣灵住在他的里面。这个经历啊，在我们今天很寻常。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当你在决定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就有圣灵住在你的里面。可是在那个时代呢，所以这个福音书叫做圣灵的喜啊，那或者我们说圣灵内住。那这个是在我们信主的时候就发生了，不是你先信主觉知，然后经过一段时间需要一个特殊的经历才会再发生。可是在西面的时代啊，或者在整个的旧约时代，圣灵的全面的工作还没有开始，因为耶稣还没有来到，还没有长大，还没有完成救恩。请看约翰福音第7章38节，在旧约的时代呢，只有圣灵个别在人的身上的工作。最明显的是圣灵在个别在人身，在哪些人的身上的工作呢？在先知身上的工作。所以西面呢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他是一个先知，有圣灵在他身上引导他，感动他，因此他遇见耶稣不是巧合，是圣灵的带领。西面还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就是在于他向神敬虔，对人公义，这是我们对神对人应该有的态度。还有他有一个极强的洞察力，以至于他能够认出那对在圣殿中献的年轻父母怀中所抱的耶稣，不只是以色列人的救主，还是万民所等候的救主。关于这一点我等一下我会讲。他的洞察力显示在他对于这一位救主所带来的救恩有正确的诠释的陈述。这样的洞见呢，一方面来自圣灵的感动，另外一方面在于他对旧约圣经有深刻而正确的理解。因此他对于这一位刚出生40天的婴儿就有了一个正确的陈述。这个陈述呢，以一首诗篇的形式出现。事实上呢，路加福音1章到2章有4篇有关耶稣基督降生的颂赞。第一篇呢是1章46到55节的玛利亚的我觉得我这个翻译不是很最好哈，但是你们姑且用一下尊荣颂。第二个是撒加利亚生了他的妻子生了那个施洗约翰之后呢，他有的一首诗歌啊颂词叫做感怀颂。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那个天使，其实每一个人都会变。我记得我女儿她永远记得从小到大呢那个圣诞节的时候呢，他们献诗的时候永远都要背这句话，就是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真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是天使所说的荣耀颂。 第四首就是西面，他今天所读的这个安息颂，好，这是我今天的重点。那么在西面的安息颂里面，对耶稣基督降生的目的提到了几个重点。首先他提到耶稣基督是神的拯救。事实上呢，耶稣基督的名字就是耶稣，就是告诉他的意义就是神必拯救。所以呢，当时的犹太人如果他们掉到水里面去，他们就会喊什么？他们就会喊耶稣啊，耶稣啊！不是因为他们那时候以为耶稣是救主，是因为耶稣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等于救命啊，救命啊！因为这是这个名字本来的意义。耶稣这个名字显示的意义告诉我们说，神是拯救。这个名字的意义告诉我们说，他来是要来拯救我们，因为我们需要拯救。为什么我们需要拯救呢？因为我们在困境当中，人的生命在各样的困境里面，这个世界处在各样的困境里面，有人有现实生活当中的困境，有人更根本的面对的是生与死的困境。因为自从有人类的历史以来，许多的人也像以色列民一样，不断的在战乱、贫穷、饥饿当中，还有这他们所带来的痛苦当中度过。在2000年前是这样，在今天也是这样，在无数在非洲、在中东是这样子。那但是当我们在 Boston 这些个看来安逸跟舒适的环境当中的时候，事实上也有许多的人在困境当中。而我们在 Boston 这个看来安逸跟舒适的环境当中，我们很容易忘记，就在这个时候，战火仍然在叙利亚，仍然在非洲蔓延，无数的凶杀发生在许多的大都会的阴暗处。我记得10多年前的时候，我在英国的时候，我听到一对到墨西哥市去做宣教跟社会关怀工作的宣教士讲，他说墨西哥是上千万的人口里面，每一天有100万的孩子在街上游荡，无家可归，在无数的豪宅。在同样的，在纽约市有无数的人在无数的豪宅、无数的高收入的住宅当中，他们每天晚上孤单彷徨的靠着镇静剂来入睡。这是人的困境。其实这个困境在这段经文里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黑暗。在黑暗的状况里面，西面说耶稣基督是真光，耶稣基督是黑暗世界当中的真光。我们看到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是在黑暗当中。我觉得黑暗有几个角度的含义。第一个，黑暗显示我们没有平安。我们教会从城区开始，后来母堂也有一些人加入，每一年有一次到两次到缅因州的索马利的难民当中去服侍他们。我跟师母我们也去过两次。我记得我在那里听到他们提到，这些人、这些孩子们到了美国来之后，当7月4号美国为了国庆日在放烟火的时候，这些孩子听到这些烟火的炮竹的声音，他们就吓得发抖。为什么我们在庆祝的时候他们听到这些声音会吓得发抖呢？因为这让他们想到他们自己从自己的国家出来，而当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面听到这样的声音的时候，代表又有战争、枪声发生。可是我渐渐的发现我们现在也一样。如果今天Christmas 之前你到 mall 里面去 shopping， 如果你听到类似炮竹的声音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我们现在也都吓得发抖。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又有枪击案或者是大规模的枪击案发生在我们今天 shopping 的这个 mall 里面。这是这个世界的黑暗，没有平安。黑暗还代表一件事情，就是 没有出路。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有无数的问题，我们看到美国自己也有无数的问题，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国家有无数的问题，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个人有无数的问题。但是我们发现，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找不到出路。我们最悲惨的发现就是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没有出路，以至于我们发现我们没有盼望，这是黑暗。然后当我们看到黑暗还有另外一个状况，就是显示我们没有自由。我们发现每一个人都被捆绑，我们即使我们也许不是被那个绿女巫的魔法捆绑的，但是我们被这个世界里面黑暗的权势捆绑所宰制着。我们看到我们被捆绑，我们被什么捆绑？我们被我们过去的伤痕所捆绑。我们被什么捆绑？我们被害怕所捆绑。我们被什么所捆绑？我们被焦虑所捆绑。我们被什么所捆绑？我们被仇恨所捆绑。你会发现这段时间不断的有人在说，你是不是恨谁？另外一个人告诉另一个人说，你是不是恨谁？这样的字眼用在政治上面，这样的字眼也用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看到事实上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被我们里面的黑暗，被我们的罪恶所捆绑，所宰制的，使得你看到这个世界无数的人没有理由的在恨别人，在伤害别人，甚至在伤害自己。几年前开始之后，我开始注意到美国发生无数的凶杀案，我常常注意的一件事情是为什么这个凶杀案会发生。然后呢，你就发现60%-70%的凶杀案，为什么这个人要杀别人呢？没有原因。如果去看那个《教父》那个电影，为什么这些黑帮分子要打来打去呢？他说我们打来打去，我们杀别人是为了钱。从某个角度来讲，这是不对的。可是呢，你可以看到这个理路很清楚。可是我们越来越多看到一个状况，是在这个世界当中，这个枪击案发生，那一个大规模枪击案发生，你问说为什么这个凶手要杀这么多人呢？找不到明显的原因。事实上，那个真正的原因的根源都在哪里？都在内心。因为我们被黑暗捆绑，我们没有自由。我们因为我们过去的伤害，我们伤害别人；我们因为我们的对人的仇恨，我们伤害别人。这是黑暗，而这一切外在苦难的根源是源自内心的黑暗，源自我们的自私，源自我们的骄傲，源自我们的尊敬，源自我们的仇恨，源自我们的诡诈，源自我们的放纵。这些我们生命中的忧患，伤害了我们自己，也伤害了别人。但是在西面的预言当中讲到，这个婴孩的来到，这个神所赐下的这个礼物，是要来做世界的光的，是要来施行拯救的。他来施行拯救，是因为人在黑暗跟困境当中。可是在这个叙述里面，我觉得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西面特别强调，这个光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如果耶稣是神所给人的礼物，是要照亮人的黑暗，是要给人预备，为人预备的救恩，解决人的困境，这光不是只是照亮以色列民人的光，这光是要照亮全世界的。这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而言是他们所不能理解的，对他们而言，只有他们才是神的选民，才能享受神的恩典。但是他们忽略了，从旧约你可以找到无数的经文，看到神原本的救恩的计划就是要给普世人的。那但是他们先拣选了以色列人的目的是为了要让以色列人蒙神的恩典，蒙神的福气之后，成为使万民蒙福的功的管道。这个在西面所说的是外邦人的光，这一句话本来就记载在旧约圣经里面的。记载在哪里呢？记载在，我看我有没有写在啊？我没有写在那个啊 PowerPoint 上面。以赛亚书49:6，
这样的预言出现在旧约当中的预言，甚至出现在神呼召以色列人的祖先的时候就已经清楚地应许了。创世纪12章、14章、17章、21章、22章不断神不断地强调一件事情，是地上的万国要因你的后裔而蒙福。所以神的救恩是给全世界的，神的光是要照在整个世界的。以色列人先蒙神的拯救跟拣选，让他们成为神的器皿，成为万国蒙恩的管道。这样的道理当时大多数的，我说在耶稣的时代，当时大多数的以色列人不能明白，甚至连约瑟跟玛利亚听到这个说法都觉得，你们有没有读到刚刚读到稀奇，他们都觉得稀奇。甚至当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天的之前，门徒还问他说，我现在讲的是使徒行传第一章，他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是在这个时候吗？那接下来耶稣给他们的回应是什么？耶稣给他们的回应是说，你们要传福音到地极，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直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然后可是呢，当圣灵降下，教会建立之后，当时的教会还以为他们要死守在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当时留在耶路撒冷，所有的财物都奉献出来了，我们不走了，我们就等耶稣基督再来。神把他们赶出耶路撒冷，用什么把他们赶出去？用苦难，然后他们才把福音传出去。所以在当时以色列人不明白，西面却已经明白地指出，旧约的先知已经预言了基督的来到是要成为世界之光。其次，耶稣基督讲到说，耶稣基督的西面讲到耶稣基督这一位基督呢，要成为以色列人的荣耀。这个在当时的情境里面有特别的意义的，因为以色列人已经经历了几百年的羞辱的经历，他们被掳、被放逐，然后呢，归回之后，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独立有主权的国家，一直到西面的那个时代。然后在那个过程中，他们被外邦欺负来欺负去，他们啊遭遇到无数的羞辱。那么，所以呢，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最大的期望就是期望可以重回荣耀，因为他们在过去几百年内经历了无数的耻辱。现在西面说，基督的来到要成为以色列的荣耀，所以这个好像很符合以色列人的需要，争取荣耀、恢复光明、光荣、争取尊严，是在历史当中许多的受过迫害跟羞辱的国家或民族所追求的。亚洲有一个国家，我不讲它的名字，你们自己去查，我给你们一些线索。他们长期以来受到旁边的那个国家的占领跟欺凌，在国家慢慢的独立、慢慢的站稳、经济渐渐的发展之后，他们争取到1988年的奥运会的主办权，这是线索，你们可以去查我讲是哪一个国家。然后呢，他们为了恢复国家的荣耀，他们花了非常大的心血办奥运开幕、闭幕，一切都尽善尽美，而且要追求最好的成绩。那我记得我在1988年的时候，我看每一个选手在拿到奖牌，特别是金牌之后，情绪都非常的激动，大哭，就倒趴在地上啊等等，用非常多的方法发泄，因为他们为他们自己的国家争取了荣耀。在我印象当中，许多的国，有些国家透过成为体育强国取得荣耀，有些国家呢是透过成为经济强国取得荣耀，有些国家呢是透过军事强国取得荣耀。问题在于，有些国家呢是用不名誉的方式取得荣耀，譬如说2014年办冬季奥运会的另外一个国家，后来呢集体发现呢选手集体舞弊，所以他们拿到最好的、最高的奖牌，结果呢现在全部都被禁赛。你们也可以自己查查我讲是哪一个国家，因为讲这个都不太名誉，所以我就不讲这些国家的名字啊。我等一下讲另外一个国家的名字。那有一些呢得到荣耀之后趾高气昂欺负别人，可是我记得我之前注意到有另外一种模式。我再用一个体育的例子，2018年冬季奥运结束之后，那一年奖牌第一名，这个国家我讲了名字了，这个国家叫做挪威。 他们拿了37面金牌，无数的银牌跟铜牌之后呢，他们就是他们的奖牌数第一，而且他们比第二名的德国金牌数还多六面。庆祝了以后，他们说：“哎，我们赢了这么多，那以后如果我们的实力比别人高很多，那这样以后奥运比赛就没什么好比了。”但是他们也不能说那下次比赛我们假装输啊，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决定，他们就说我们派出优秀的教练去帮助别的国家提升他们的运动水平。这样子啊，2022年的冬季奥运呢，大家呢就比起来就比较好看的，比较精彩的。如果从我们现在角度来讲，我们会认为说这个国家很傻，挪威真的很傻，训练别人来让别人来胜过你。可是上面的那两种做法，哪一个比较符合西面所说的以色列人的荣耀呢？我认为是后者。从某一个角度来讲，神拣选以色列人，拯救他们，赐福给他们，有一个重要的使命是透过他们赐福给外邦人。在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当中，在神给先知的应许当中都已经讲到了，然后现在基督来到了，因为基督的来到呢，福音福气要给了万民了，然后整个以色列民族会分享这个荣耀。为什么？因为这个人是从我们的民族当中生出来的，所以他们分享了这个事工，他们也分享了这个荣耀。可是这个荣耀的意义不在于我们强大或不强大，在于我们有没有参与使别人得福的使命。我再说一次，荣耀不荣耀，从我们信仰的角度来讲，不在于我们强大或不强大，在于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尽责完成神所托付给我们使万民得福的使命。这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所强调的这个荣耀的意义。但是当以色列人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这个荣耀的时候，他们所期待的基督是一个军事上的君王，甚至是一个经济的君王。所以约翰福音第六章五饼二鱼的神迹耶稣行完了之后，众人要拥戴他作王。为什么？因为经济跟军事的问题都解决了。如果呢有一个君王，他可以怎么样，随手一拨全国的人都可以吃饱，那这样我们国家的经济问题不都解决了吗？那如果我们国家的经济问题都解决了的话，那我们不就有足够的实力把罗马帝国给推翻吗？所以呢，他们看到无饼二的身上耶稣可以解决军事跟经济的问题 的需要了，我们怎么不拥戴他为王呢？然后耶稣呢，看他们这样子要拥戴他为王，他就怎么样，退到山上去了，因为这不是他要来的。但是我再一次强调，西面的诗里面却隐藏一个截然不同的君王的形象。可是西面进一步的讲到，这一个使万民得福的荣耀呢，要经历一个痛苦的历程。在这里西面有一个预言直接对玛利亚说的，他说：“玛利亚，你的心要被刺透。”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不是指说玛利亚的心脏有一天真的会被刀刺透，也不是说它是一个象征的说法，说有一天他会得心脏病而死。这里指的是他会悲伤到心痛，间接的指出玛利亚所生的儿子，这位以色列人所等候的基督，有一天会让他难过到心痛。因为这一位基督，他肉身所生的儿子，有一天心会被刺透。当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行刑的士兵为了确认他有没有真的死去，不是用刀，曾经用枪刺入耶稣的心脏。他所爱的儿子有一天的心会被刺透，因此他的心痛好像 被刺透一样。所以这已经间接的预言到耶稣基督要怎么死，而这一个预言呢，是一个命定的预言，不是后来偶然发生的，是本来就已经命定好的。所以西面在耶稣生下来40天的时候就已经做了这样的预言。事实上呢，也不是只是西面做这样的预言，先知撒加利亚，不是那个路加福音的撒加利亚，是旧约的撒加利亚，12章14节曾经说过，说他们必仰望他们所扎的人。这也是预言耶稣基督的心要被刺透，这在西元前500年就已经预言了。先知以赛亚虽然没有提到耶稣的心被刺透，但以赛亚书53章是预言到耶稣基督要死，他像羊一样被牵到宰杀之地等等等等等等。那么如果耶稣这样的一个君王是以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为什么会是以色列人的荣耀呢？因为这一位君王的荣耀跟我前面所提到的有关系，不是以今君临天下的威权姿态出现，是以谦卑的形象来到这个世界上服侍世人，而且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这一位君王是这样子的来到这个世界？为什么这样的过程可以使他成为真光照亮这个世界呢？我们先前所谈到的这个世界的黑暗，其实呢，这个黑暗真正的根源是来自世人的心，而这个黑暗的根源来自世人的心，是因为人与神已经隔绝了。因为我们的祖先自己想要做神的欲望而离弃了神，而拒绝了神，因此人失落了，所以人的心就落入了黑暗的深渊当中。而当人的心落入了黑暗的深渊当中，就让这个世界落入了黑暗的深渊。而基督要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世界的光，因为耶稣基督的死才能带来人和神的复活。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代替我们承担了我们的罪，抹除了我们心里面的黑暗，才能带来我们与神的复活。所以耶稣基督的来到是要来成为这个世界的光，因为唯有光明才能够照亮在黑暗当中的人的路径，让在黑暗当中的人认识生命不应该也不需要是像我们现在的境况，你可以活出生命中的光明。唯有光明才能够冲破黑暗，唯有光明才能够胜过黑暗对人的控制，因为光明的本身是具有能力的，而唯有接受光明，我们才能够有能力冲破黑暗，唯有光明才能够引导我们走那一条人生的道路，因此唯有光明才能够胜过黑暗。而这个胜过黑暗的能力，不再用军事的力量，甚至也不再用经济的力量来压制别人，而那胜过的力量来自的源头来自爱，唯有爱能够胜过恨，唯有爱能够胜过邪恶。耶稣以爱胜过邪恶跟黑暗，他为我们死，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的心被刺透，因此使我们能够从黑暗当中走向光明。而西面又指出另外一个耶稣基督来到的结果，他会遭到黑暗的抵抗。西面说这一位君王来会成为毁谤的画笔，有人会以毁谤的话来攻击基督，抹黑基督，最后置他于死地。 那么为什么这位人人所等候的君王后来反而会带来相反的结果呢？因为我们先前所提到的，这位君王所要带来的荣耀和一般人的期待不一样的，而他所来到所呈现的现象是不能人所不能理解的。可是更大的问题在于他是光，所以光照在黑暗当中的时候就把我们的黑暗显示出来了。所以因为光照在黑暗的时候，黑暗当中的人不能够接受，或者是光照在黑暗当中的时候，黑暗当中的人无法不面对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是我要不要接受这个光呢？如果我要接受这个光，如果我要接受这个光，我就必须要承认我自己是黑暗的。因为如果我不承认我自己是黑暗的，我就不可能接受光光明。但是因为我们里面的骄傲让我们拒绝承认我们自己是黑暗的，因为我们里面的骄傲让我们进一步的让我们拒绝光明。所以耶稣基督的来到也逼迫使人必须要面对一个选择，我要不要承认自己是黑暗的？我要不要承认自己需要光明？我要不要接受光明？而在这当中，许多的人决定接受光明，他就兴起；许多的人决定继续留在黑暗当中，他就堕落。这是每一个人所面对的。2000年前的时候，以色列人需要面对这样的选择。2000年后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也必须要面对这样的选择。那么面对这个选择，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们愿意接受它是光吗？这是也许是我们当中许多的一些人你必须要考虑的。可是除了这个以外，我对我们当中的基督徒讲几句话。以色列人在旧约当中是神的选民，他们的荣耀是建立在他们成为使别人蒙福的一个管道，他们的荣耀是让他们自己成为使别人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是真光的这个器皿。我要问我们当中所有的人，你的荣耀是什么？你的荣耀呢，是不是也是你要让自己成为一个使别人是为基督发光，使别人认识基督光明的器皿呢？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问我们自己，我有没有一个愿意为主发光的心思？但同时我们要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预备自己为主发光？那我们要怎么样预备自己为主发光呢？我觉得我们从今天的这些提到的几个人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怎么样预备自己。第一个，我们从西面的身上，我们看到我们要学习让我们自己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当我们有从神而来的智慧的时候，我们就有智慧来辨别真理，我们就有智慧来在很多的处境当中做合一的判断，我们就有智慧在许多的处境当中为主做见证。第二个，我们学习一个是我们要学习像亚拿一样。当亚拿见到了耶稣之后，他做一件事情，他做什么事呢？他到处去告诉别人他耶稣基督是谁，他也分享耶稣基督是真光这个事实给许多的人。同样的，对我们当中许多的人来说，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圣诞节的季节里面，我们来做这样的事。昨天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很多是诗班的成员，他们到昆西去，他们到那里去报佳音，他们报佳音给那里的一些长辈们听。我们11月30号的时候，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到缅因州去，他们到那里去分享神的爱，让在那里的索马利亚的难民可以有机会认识到基督教信仰的神跟他们所信仰的神是何等的不一样。我知道还有许多的活动， 许多的行动，不管是聚会或者是你个人的行动，我们愿不愿意学习像亚拿一样的把耶稣基督是真光这件事情传扬给无数的人，甚至我们可以邀请许多的人参加12月22号的圣诞主日崇拜，我们也可以邀请许多的人参加12月24号的圣诞夜的崇拜。第三个，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没有讲出来的一件事情是，这对年轻的父母，他们为了预备耶稣的降生，他们付上了很大的代价。我说的是约瑟跟玛利亚。如果你有机会去读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你有机会去读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章，你会看到为了耶稣的降生，他们付上了很多的代价。我们为耶稣基督发光，我们付上了什么样的代价？我们愿不愿意为基督付上代价呢？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而我们看到这些年龄层的他们为主发光这件事情是从老到少。亚拿84岁，西面不知道多少岁，玛利亚那个时候多少岁？有可能只有14岁、15岁、16岁。从老到少，我们当中每一个人从老到少，从我们预备自己为主发光。历史上有无数的人为主发光，盼望我们加入为主发光的行列。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们，求你感动我们，再次激励我们，让我们愿意成为为主发光的器皿，让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透过我们的生命跟生活，使许多的人认识到主你是那一位真光。我们将祷告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请起立，我们一起唱《哦主发光》来回应从神来的信息。
主，主爱你光辉照亮，在这黑暗和趋势来中，耶稣世界真光照亮我们，赐下真理释放我们自由，光照我们，光照我们。哦，主发光，让真理充满福神荣光，激活焚烧。